道。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操练。我们因应的这个时事，为武汉的瘟疫，我们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操练呢，也要做一些的调整。我们也现在集中在关于医治祷告方面，我们恳求主你的恩典跟带领，在我们这个瘟疫的期间当中，也特别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也让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在恐慌当中面对着不可知的未来，我们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升我们的信心，也对那些有疑似被感染到的不管是真的不管是假的，主耶稣求你来使用我们，来帮助那一些生病的人能够得到属天的医治。我们再一次恳求恩主，在特别在这段期间，在武汉地区或者是任何的地区碰到这种病毒的感染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向你祈求医治的恩典，也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站立得稳，在许多别的肢体，他们因为不信或者是因为恐慌，也可能对医治的祷告持着怀疑，但是不管怎么说，主，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大能要运行在我们这个祷告的勇士当中。我们求主帮助在洲际火传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传福音的器皿，也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没有相信的人能够体认到，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 Rapha， 他是医治的神，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你帮助也提升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信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那么我今天稍早的时候呢，寄给我们群里面一本叫做医治疾病这是 T.O. Osborne 写的一本书，那么大家可以稍微看到他的自己的传记那我想医治这个本身呢，其实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这个救恩呢，基本上在希腊原文的字里面这个救恩呢也叫 sozo 这个 sozo 这个字眼呢是可以翻译成救赎、拯救，也可以翻译成医治所以你在一些的查经，在原文查经的时候呢，那有些的字眼那得救了在中文翻译成得救了，其实它的翻译应该翻译成得医治了会比较通那因为医治跟得救这个字在有些经文的翻译上面呢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特别现在在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当中呢，我们面对这个武汉肺炎我们可能会说哇好可怕或是说你很害怕啦，或不管怎么样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跟我要特别的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也要让我们在许多的不同的面对不同的人因为他们的信心程度不一样，那我们要对他怎么样？我们要帮助他建立他的信心坚固他的信心 那救恩跟医治既然是同一个字，那也就是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也是怎么样，你也得到了医治啊。OK， 所以呢，如果你相信你得救了，那同时也表示了你也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医治。那么这个医治呢，我们有许多的人会说，我得医治了吗？我真的得医治了吗？那么你的问题就跟你得救了吗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这本书呢，我目前我想可能会花几个礼拜的时间稍微来讨论一下哈。但是呢，基本上我是希望大家啊，现在呢反正公众场合也不太能够出去了哈，那正好在家里面呢好好的读圣经哈，好好的写作业哈。你们当中很多人欠我的作业都还没写哈，那要读一本跟医治有关的书哈。那其实医治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因为你相信你得救了，就跟你相信你得医治了，是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因为神学的观念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领受、接受福音啊，可能都是不同从不同的人那里来的啊，那是因为他们的神学观念可能不一样啊。所以我想你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神学上面的影响哈。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对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更坚定他的话哈。因为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眼目看见的事情跟神的医治你可能会被目前的武汉的肺炎吓到，哇，那么多人感染，哇，有200多人丧命，那你可能心里面就发毛了，那神的意志在哪里？但是呢，你要坚定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会改变的呢是人，人随着这个世界上的声音那你会跟着那个心情起伏哈，你的情绪啊也会跟着你所看见的报道起伏哈。但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是看神呢，看圣经的话呢，还是看别人或是什么专家啊，或是什么样子的评论啊，是他们的话，他们的意见比较重要呢，还是神的话、人的道比较需要我们注意呢？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这个疫情的时候，你的心一定要坚固，要坚固下来，不要害怕，生死都在上帝的手中哈。我们也相信神借着这个疫情啊，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好，那我们来，我们来读这一本书哈。那我想呢，我们就到第一章啊。我觉得第一章呢就已经讲了一些比较基本上面的概念哈。前面的前言呢，请大家回去自己看了哈。那第一章他讲说到底多少人能够得到上帝的医治，我觉得这一章呢非常有趣。那么大家记得耶和华 Rapha， 那这个耶和华 Rapha 出现的就是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啊，意思就是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耶和华医治就是耶和华 Rapha， 耶和华神是医治我们的神。当然他前面有些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说，哎，你要遵循我的律例啊，要行我的道路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因为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应许啊，其实都是有条件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神学上面啊，他只抓那个应许的东西啊，他不是太注重那个他的条件啊。那也包括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说哎，我照着书上的这个祷告啊念啊哈，哎，好像没什么效啊。那么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呢，于是他 可能就是说啊，因为他有拜偶像哦，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因为他怎样啊，所以不 work 啊，好像我没有成就啊。其实在这方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啊，上帝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那上帝的话，你要找到是上帝的话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祷告哈。那么如果你去看啊，《出埃及记》15:26啊，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OK， 所以耶和华 Rafa 他前面有一些的条件，他说你要留意听从神的话，那要遵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守律例，听诫命，事项，那么耶和华才会医治。那么如果说我们光从这一个诫命来看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合格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神的医治。但是这个神的医治呢，是充满了恩典跟怜悯，那特别是对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你跟我现在啊，都可以用耶稣基督，这耶稣基督守住了所有的律法，垂听了上帝的命令，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他就是我们的完美的祭物。所以呢，神的意志一定要临到你，为什么？因为你跟我都有一个完美的祭物，这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神要医治我，这个你相信吗？神要拯救你，这个你相信吗？我再说，拯救跟医治是一体的两面，好像一个铜板，正面跟反面是同样一件事情。你如果相信，你信耶稣在上帝的眼前得蒙拯救，得蒙救赎，你的罪过被赦免，那么同样的，他也是医治你。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上帝要医治你，而且这个医治是对你跟我今天的信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而且这个医治就等于就是你的救赎。所以呢我们翻遍了所有在历史上面有名的医治者，所谓的 divine healer 就是凭着信心祷告医治的人，其实他们的信心都很坚强的，他们对圣经的话是深信不疑的。在上个世纪有很多这个医治的大能者，他们相信上帝医治。我们今天没有医治的神迹，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我希望借着这个几次的看读这本书，也帮助大家提升我们对上帝医治的信心哈。在我们面对这个武汉肺炎的时候，提升你的信心。我们是基于神的话，基于神的应许，不是我制造出来的，不是我身上有多么有恩高，而是这是上帝对每一个新约的信徒，也是对每一个新约的祭司，他给每一个祭司身上都有这个医治的应许。那最后就剩下你我愿不愿意去使用了，所以你要坚信这一点，上帝要完全的医治你，否则你会怀疑你是否真能得到医治。那这个疑虑如果还在你的脑海当中的话，那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就 没有办法在你心中立足啊。只有当你用这样的信心驱散一切疑虑的时候，你的疾病才会得到医治。那这个是讲到被医治者，其实为人医治祷告的人那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有信心。而事实上，在所有医治者的这个祷告当中啊，在比如说有名的江基雷克，这个约翰雷克，也他这一生，他的一生当中呢，医好了很多的人。那他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啊，没有医好的，他也不会去追究原因是什么，但是他只能说，哎，对不起，是我的能力不够啊，我不要把这个人没有得医治归咎于他某些方面特别的罪，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啊。这是一般的人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拿这个来做理由的。但是这个理由基本上呢，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所接受到了许多内在医治啊，或者是啊其他的医治的这种方式里面，常常会说哦，因为你拜偶像哦，因为你这个哦，因为你那个样子啊。那其实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医治病人的时候，他从来不问病人他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任何的人到他的面前，他就是医治哈。当然，我也相信他医治的过程当中，他也会传道，他也会跟他讲天国的道理。那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得到了耶稣为他祷告得医治哈。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的人都比较复杂，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什么时候有一颗单纯的心，愿意单单相信神的话？那神的话，按照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的哈，神的话已经成就在天上灵界。那这个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上帝的话在天上啊，因为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都已经实行了，畅通无阻。意思就是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已经得医治。这个已经是什么？已经在天上灵界当中完成。那么，我们要把天上灵界完成的事实带下到自然界里面，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信心啊。你要把医治实际上带到自然界里面，这就是你我信心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比较接受的就是医不好没有果效，我们不要把过错理由归到这个人啊，因为你犯罪，或是你祖宗犯罪，哦，你祖宗有行邪淫的，你祖宗这个私生子的，你祖宗有这个卖血的，跟什么什么有定什么邪情巫术的啊，有些跟魔鬼打交道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当然可能是啊，可能有啊，但是呢，我们尽量不要提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不晓得。你跟他讲十八代祖宗发生的事情，他会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也无从去考察起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有些的主要的原则，我们把握住就好了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他会得医治？当我们提到这些理由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在为自己找台阶下，我可能会在为自己找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么这个找理由本身，也就是说，会挑战你跟我，你到底相不相信神的应许？你到底相不相信上帝的话？ 是通行无阻，在天上已经通行无阻了，在地上难道会通行有问题吗？啊，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很多信心的挑战。那这边有讲到希伯来书11:6，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雅各书1:6-7，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脚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面得着什么。那么神医治我们，神，我们的人患什么疾病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讲说啊，生命对我是好的，那基本上上帝不是这样作为，上帝不试探人，上帝会给我们一些的试炼，但是这些试炼通常都是从其他的人来的。当然你说这次武汉的疫情，我们说可能是人为的失误，而且人为的失误不管怎么样得到这个武汉的病情，我们就要祷告他得医治。 OK， 我们怪罪什么人，怪罪因为他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要面对他得了这个病，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为他增长。这个得病的来源可能不是我们可以去处理的，但是既然得到病之后，那么你跟我医治的祷告，你如果绝对要相信上帝的话要实现在自然界当中，这是需要你跟我信心，要让神的话实现在自然界。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定一个很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要看这个病人的反应，不要看这个病人过去的历史可能的犯罪原因啊，除非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圣灵提醒你，那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就帮他做，那做完了以后呢，就应该是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就是相信上帝的话必须要实现， OK， 我们是一点不疑惑，我们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这句话其实哦，希伯来书11:6是讲的，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在说什么，也就是说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不见得是很有信心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些的人他信耶稣他并不是很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你跟我今天都不一样的，你的信心会长大啊。路加福音17讲的，这信心是会成长的，我也盼望我们每个人信心都长大。我们一年前两年前可能不相信，现在相信了，相信神的话，无论魔鬼撒旦怎么引诱怎么欺骗，我们都不上当，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我就被他动摇。所以千万不要当现代的亚当跟夏娃，我们千万不要去扭曲神的话。上帝是信实的，他说我这个人好像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医治而产生信心。那他这个奥斯本回答他说，上帝会信守他对你的谎言，你相信这一点吗？我信。其实他这个翻译可能翻错了，上帝应该是这样讲，他说即使你没有信心， 你相信这个谎言，但是他还是会按照他的对你的应许，还会坚守这个信心吗？坚守他的信实吗？他说我相信，哦，我相信神还是会医治我。OK， 那么所以不是病人没有信心的问题，在耶稣基督医好那个从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碰掉那个害癫痫小孩子的爸爸，爸爸说：“哎，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信心的，没有错。但是呢，最主要的是医治者的信心啊，因为耶稣说，因为门徒后来来问他嘛，哎，我怎么赶不出那个鬼啊？耶稣说，因为你们信心小呗，应该讲说你们没有信心。”中文翻译成你们信心小，其实它的原文是你们没有信心的。你们要进食啊，要进食啊，进食就是增加信心的一个方式啊。这类的鬼才会出来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就是增加你跟我的信心。那最重要的就是医治者的信心。所以耶稣呢，一句话就叫他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耶稣的信心很强，门徒的信心不够。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相信耶稣，你相信天父是耶和华 Rapha， 你相信他要医治，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的。上帝不要信他的人得到疾病，那疾病从来都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没有在圣经的历史上用疾病来惩罚人呢？有的。OK， 但是他的普遍性的旨意，他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他不希望人得生病。他希望人都得医治，哎，你要相信这一点。OK， 好，那上帝非人，不至于说谎，也非人子，说话必不至后悔。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是民数记上23章里面所讲的。他不至说谎，他不是人，他不会后悔。所以我们的神，他讲的话都是深思熟虑的，他应许赐福的话，一句话都没有落空。列王记啊，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119:89哈，神他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耶利米1:12，保守就是看顾、照料、保护的意思哈。他用他无限的大能保守、持守他的应许。我最近呢读到了一节啊，我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在诗篇里面有一节圣经啊，我读了以后呢，我觉得好敬畏哈。他说，上帝他看重他讲的话，超过他的名。那这个不是我。我可能现在一直找不太出来哈，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哈，他注重他的话超过了他的名，所以那意思是什么？就神说的话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神他的名字没有他说的话重要，因为他说的话他的道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他的圣名没有他的话重要。那我们也可以从那个我们的神哦，他用法典那个在约柜里面呢，他放了那个当初的那个两个法本啊，放在里面。那我们没有办法否定神说的话要安定在天的，永远不会改变。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重要，那我找到以后再跟大家讲，我在诗篇 somewhere。 那我们说不要怀疑上帝，如果你要怀疑的话要怀疑你这个怀疑，我可以怀疑我的怀疑，但我不能怀疑上帝说的话，因为上帝说的话就是耶稣他自己不会违背他自己。D.L. Moody 很有名的人，他说你有什么理由不信靠上帝，难道他会使任何一个应许落空吗？任何一个不相信主的人啊，我愿意你伸出手来数一数，神的应许有什么落空？上帝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的。上帝说有一天以色列人要归回故土，这件事情在1948年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以色列的子民都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从全世界各国回去定居。那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因为一个国家亡国了1800多年，居然重新回到他们的故土，那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上帝的应许没有落空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数不过来，已经成就了。现在呢，加上我们这些没有透过他的血缘哈，是属灵的子孙啊，那好多好多。我也感谢主哈，撒旦是一个谎言家哈，那你看看，6000多年前撒旦回那个哄骗人类，他讲的话。他对神的这些评语啊都不是真的啊，因为魔鬼否定了神的话。那么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许多人怀疑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还是要相信人的话，还是要相信某某人的他的意见，还是我们重视神的意见啊。 OK， 300位人得医治啊，他说耶和华 Rapha， 他这个大约是跟300万人讲的啊，因为当初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20岁以上拿兵器的60万勇士啊，那60万一个家庭，一个太太，一个两个小孩，好了要乘以4了，所以60万乘以4就240万，但是他那个时候恐怕不止两个小孩子了，所以他们大概预测出埃及记的人大概有300多万人，那他们全部得到医治，因为圣经上记载他们都没有人生病，脚上穿的鞋子没有破，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破，对，这真的是他说支派当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很不可思议啊！他是健健康康的离开。那我们是在被上帝羔羊的宝血救赎了，也活在他丰富的恩典当中，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都是很健康的？那要注意哈，这个300万人啊，他们离开的时候是透过红海啊被拯救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被整个所有被拯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被医治的，你相信吗？好，下面讲到传统神学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想法了哈。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医治，那么我们理由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医治，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病魔每一天吞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尽管我们现在的医学不断的在成就哈成长，可是病魔却毫不示弱的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疯狂的掠夺人类的生命。但是很可悲啊，因为疾病搅扰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啊，深受传统神学影响的牧师万分同情，站在一边啊说安慰的话，让患者相信 你生病是上帝的旨意。那结果呢？可能会讲说，上帝让你生病是要谦卑啦，顺服啦，可能是上帝不小心疏忽了，让你生病了啦，或者是说，上帝让你生病使你亲近他啦，神用生病来成就他的美意。但是他在这里 Osborn 讲，他说基督徒绝对不需要疾病啊，上帝也不是他的心意要用疾病来怎么样，来管教人。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犯罪，让上帝来惩罚。是的，神会管教，神会用着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疾病不是他的旨意啊。是神会不会有让疾病来管教呢？也许会，但这绝对不是他的本意。OK，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病菌、病魔？我想，仇敌的攻击，他也在找机会在攻击我们。因为仇敌让你生病的时候呢，他却打击你的信心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啊，仇敌的攻击是这个样子。那上帝也允许啊，但是上帝每次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他事实上在挑战，他事实上在看他的子民，你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你目前的状况？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面对现实的状况跟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我选择上帝的话，我选择相信主的话。仇敌撒旦，你给我出去吧。好，最后他300万人都得医治，因为他们相信耶和华 Rapha， 神说了，他们就相信了。那现在的基督徒很多人不相信，所以就没了。OK， 那么你相不相信，那就变成你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了。OK， 魔鬼撒旦很可能会跟你讲说，哎呀，神不一定会这样做啊，神不一定会医治啊。所以我们有些人就受到误导了哈。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今天还在医治，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上帝的医治的大能今天就要在你的身上。好吧，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我来为大家祝福。慈悲的天父，我们感恩，我们相信耶和华 Rapha， 神是医治我们的。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提升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子的程度当中，信心的大小，主啊，让我们重视神的话。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救赎，也就是对我们的医治。我既然相信耶稣基督拯救我，我也相信耶稣基督医治我。因此我们今天不管医生怎么说，不管其他的人怎么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的病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以你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求主让这个已经得医治的这个属灵上面的事实，按着我对你的信心落实在我的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面对我们今天所有受到疾病攻击的，受到谎言攻击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拿起圣灵的宝剑，断开所有的这些的捆绑，断开所有疾病的攻击，奉耶稣基督名，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要胜过一切魔鬼撒旦的谎言。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你这些谎言离开，斥责疾病离开，斥责这冠状病毒离开，斥责这流感离开，斥责所有的疾病要离开我的身上，因为我们在 基督的眼光当中是圣洁的，是毫无瑕疵的，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的。我们感恩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是健康的祭司，是被呼召来侍奉上帝的。来，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医治祷告的人。我们相信耶稣的医治，耶稣如何在当时医治人，今天仍然要从我们身上发出同样医治的恩膏。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医治人的人。我们祭司就是要帮助主内的肢体完全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加添我们医治的恩膏，加添我们医治的恩膏。我们相信上帝要医治所有的人。主啊，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勇敢的伸出我们的手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按着手，病毒就要消灭，就像约翰雷克将基雷克一样，在他手中的病毒细菌就要死亡。主啊，我们求你奉圣灵的焚烧，圣灵的焚烧，开启我们医病的恩赐。上帝在创世以前给我们每一个人医病的恩赐，现在奉耶稣基督名开启，让耶稣基督的话因着我们信心的宣告，因着我们信心的医治祷告，伴随着圣灵的大能，要医治那些被我们祷告的人。愿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武汉肺炎的侵袭之下，成为一个消灭病毒的祷告者，也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传福音的，坚固弟兄姐妹信心的。谢谢主，也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 OK， 好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些要分享的，对于我刚刚讲的，还是你在听我讲这当中呢，有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
和大家能不能听见我讲话？
可以。
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为那个有病的人祷告的时候，需要不需要就是区分一下他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吗？
我希望你区分一下。因为他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要多讲福音的道理给他听 ，OK？ 他如果是信耶稣的话，那你要兼顾他的信心，你要问他说：“你相信耶稣的应许吗 ？”OK？ 所以这两方面，基本上这个你跟他的这个整个的传讲的过程是不太一样的。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我明白了，
感谢主。
我明白了，
好的，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其他人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那个，如果说我们在祷告当中，就像您刚才讲的，看到了对方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病人他本身现在比较软弱，我们需要不需要就是根据情况来把他这个旧的问题或甚至是祖先的问题告诉他？
那要看情况，有的话，如果说你觉得祖先的状况哈，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他的嘴巴呢都是在讲咒诅的话 ，OK， 那这个咒诅的话很可能是从他的家庭中传来的啊，那么这基本上呢也就是一个祖宗的咒诅啊，也可以讲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啊，大概百分之八九十这个咒诅的文化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有必要我们的话语啊，跟他讲说我们的话语是带有权柄的，特别你做父母的对儿女啊，这个权柄是很大的，所以你的话要是咒诅咒骂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在咒诅你的家人，那这个咒诅这个家人呢，你会把坏东西带进来，对，包括疾病，包括细菌，包括病毒。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可以的话啦，我相信一般的情况都是可以的啊。那你要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咒诅了，因为你咒诅会带下祸害。相反的，你要告诉他，你要开始祝福，你要开始感恩，你要开始说正面积极的祝福的好话，也会改变你们家里面的氛围。OK， 而你这个改变的时候呢，病毒就不会来了，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呢、本身是一个咒诅，病毒的本身它是一个咒诅。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每一次神要毁灭某一个地方，他用瘟疫的时候，他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咒诅。所以只有悔改能够止住上帝的愤怒，那也有祭司的祷告可以阻止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祭司很重要啊，也你阻止了神的愤怒，不让瘟疫流行，基本上也是一个医治。了解我的意思吗？哈，那我们在像这个咒诅文化了，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需要提醒的啊，都是需要提醒的。那如果说有些拜偶像啦，那更是因为偶像权势的东西会在他的家庭当中造成很多的影响，那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哈，所以大家也要提携了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是后续动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一些的拜偶像也好啦，或者咒诅文化也好啊，这些不能够成为他没有得医治的理由。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一点 ，OK。但是医治好以后，的确这些要让他避免。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话语上面再来咒诅的话，那他就很难去保持神给他的医治。那这一点要特别的小心哈，就像耶稣讲的故事嘛，对不对？你赶出了鬼以后，鬼又回来了，因为看他里面打扫干净了哈，没有装入神的话啊，他就觉得太棒了，我又可以再回来了哈。那你一定要帮助得到医治的人，得到释放的人，你要帮助他好好的读圣经啊，不要认为这个医治好像很容易啊，好像很快啊，那你要小心啊，不要让这个仇敌再有机会来这个搅扰你啊，或来攻击你。OK， 那我想，我这样回答可以明白吗？
可以，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老师，
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
好，
其实跟医治是有关系。在这个传讲当中呢，如果讲医治，当然我觉得是很好的啦。但是有时候会有神的旨意和引导这方面的心里面的感动，就是神是否，我个人是相信神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困境难处 来使他那些悖逆的百姓回转的。这个本身我想就像疾病或者灾祸，它不是神要来审判，它是管教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神许可撒旦某种程度的活跃，来达到神引导归正他子民的目的。那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是心里面的这种感动，会和您今天分享的这个医治有绝对的冲突吗？
哦，那你要听清楚啊，这也就是我一直在讲啊，就是说你就先这样讲好了。神让人生病不是神的旨意。OK， 那你说会不会有特别神透过疾病来管教人？有的，有很特殊的，所以你要听清楚了哈。神不会使人生病，这是他一般性的旨意。他的旨意从来不是要让人家生病，特别是对信耶稣的人，他的旨意是不让人生病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看你就是毫无瑕疵的，你的身体是健壮的。那么现在的疾病发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像这个传染病，像这一次的传染病来讲，你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吗？哎，我们回答要很小心，这个是人为的失误还是上帝的旨意？那如果你说是上帝的旨意的话，那就麻烦了。那真的很多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回答。是人为的失误，上帝允许它发生？是的，人为失误，上帝允许它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借用这样子的事情让人认识他，让一些没有认识神的人重新认识上帝，让一些冷淡软弱退后的基督徒回到上帝的面前。哎，上帝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一般性来讲，要让人生病不是他一般性的旨意。我这样讲可以吗？
谢谢老师。
没有，感谢主。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再讲清楚一点哈。这个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来讲，你要相信，你拯救跟得医治是一块铜板的两面，这是同一件事情。一般性的旨意，我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了，但你说有特殊的旨意啊，特殊的旨意就是真的是有特殊的啊。我们看到那个列王记里面有些王啊，神特别给他生病，等着他跟上帝祷告哈。亚撒王哈，犹大王亚撒，他的脚有病啊，结果他一直找医生，他从来没有问过神，结果他就死掉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觉得他可以说，求神医治我呀，或者是请一个先知来帮他祷告啊，可是他都没有，他完全是只有问医生，没有问上帝。那当然，你说上帝是不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对不起，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要分享？谢主。
老师，关于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依然有一点疑惑，就是说，或许说还是不是很清晰。那比如说当时的约伯，神说你只留他性命就好，或者说就是因为撒旦几次往返，就是他来那个处理约伯的问题，那可不可以是这样说，就是说神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但是神有一个保护在。那但是同时神又在观察观看这个撒旦的手段，也就是说
撒旦的手段神不去干涉，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这个我再次强调哈，给人生病或是使人遭受祸患，不是神一般性的旨意啊。约伯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约伯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约伯他是要告诉撒旦，我在地上，我看到一个完全的义人。那撒旦挑战神，我给他一些祸害啦，我给他一些灾难啦，他就会当面弃掉你。那你可以讲说，这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赌博吧，哈，如果我们可以讲称之为赌博的话，那上帝就说，你不要取他的性命，你看看他会怎么样。那上帝就让撒旦看到一件事情，撒旦认为这个人会厌弃神，结果他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于约伯的信心是很大的，结果撒旦不相信。撒旦说，人他还不知道吗？他以为他像这个挑拨啊、哦、亚当夏娃离开上帝很简单嘛。哎，可是不是啊，约伯没有啊。约伯他就是说，我没有做错事情，神的这个跟我之间的关系很好，我不会的话，我不会违反他，但是他转而厌弃他自己。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啊，约伯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OK， 但是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约伯是风闻有他，如今亲耳才更见他。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苦难神学啊。如果你要说一个神学的话，这是一个苦难神学当中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在苦难当中更遇见上帝。那我希望呢，这个苦难呢不要在中国，因为中国的苦难神学已经太长太久了，我们不需要这么苦的来认识上帝，这么苦的才把约伯心中那里面还保留一点点的骄傲彻底的崩溃。的确我们人啊，我们人得救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人如果有10%像约伯那个样子就真的很不错了。可是上帝的恩典很大，我们现在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苦难当中，有一种的苦难当中，特别是我们武汉的教会，很多人可能会问，你们的上帝在哪里？你们的神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等等这种不好回答的问题。那个时候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对武汉的教会一个最大挑战的地方。你要知道，我们在外面的人看到很多的新闻，连武汉人到外地去都被歧视，人家都不要跟他来往，这个就是被拒绝，大家都很怕，因为这里有武汉的人啊，吓死人了。可是武汉的人何其无辜啊！那你说这个是上帝加给他了吗？哎，对不起，又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武汉的人跟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传的福音啊。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个疾病从河南好了，从广东，从浙江，任何一个地方爆发出来都是同样的结果。对，我们不能够歧视武汉人，我们在任何地方的人哪一天可能会碰到这种事情哦。你不要说，我自己的祷告是说还有后面的，原谅我这么说。但不管怎么样，约伯，回到约伯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啦，约伯是很特殊的例子。 约伯里面的骄傲，约伯里面真的没有亲眼见主。这也是我要开祭司学校，我要开异象，那个异象你真的要跟上帝建立关系。盼望因为这样子建立关系，让我们能够跟以诺一样与主同行300年，免去这个约伯的苦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全中国都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也真的很能够体会到武汉现在的弟兄姐妹所遭遇的。我们真的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特别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大大祝福我们武汉的教会。我们真的要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不孤单，他们不是罪人，他们现在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OK， 李牧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也在想这些事情，我想神都知道一切的事情。我想神给我们有灵魂体，我们从这个三个部分来看，神啊，其实他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然后神也给我们，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遵守，要跟他有来往，可是人就是拒绝掉，那就断开，就拒绝掉，没有继续来往。所以与神来往是很重要的。那违反的时候，神的话语，怎么样的祝福就不能很畅通的临到。所以你拒绝到神的律的时候，你就遭殃。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疾病，就是我们在临界哪里有触犯到神，我们是不是无知？神的话语没有真的去守，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世界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有时候把我们迷失掉，除非你就来问神。我想每个人他表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有时候头痛啊，哪里痛啊，就问神啊，神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啊，那有一些东西你就吃了太多啊，喝水喝不够，你身体就会出状况。这个从物质上面的，你的肉体上面来的。啊，这个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吃糖吃太多啊，什么维他命啊，什么你是偏掉了，那你就会有这些问题出来。啊，那因为我们灵魂体嘛。还有一些就是魂就是啊，人需要鼓励，人需要有方向盼望。人要有正面的思想，那我们只要有负面的攻击的话，人会忧伤的。那这些也是我们的灵魂体没有好好的健壮起来。所以你要去抓住这个，我们不是说注重这个身体就可以，这不行的。我们的魂啊，我们需要有鼓励啊，正面啊，那些还有我们的灵啊。我们的灵是要与神连接的。
对，
我们耶稣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必藏在你里面。这藏在里面就是常常来到主面前，与他联合，与他沟通。这沟通是灵魂啊的需要，因为一个人被孤僻掉，他会怎么样，他会萎缩掉的。他就没有被供应到，然后世界上是怎么讲，就去找怎么来医治这个身体，可是他没有医治到这个心灵。
对，
灵魂跟那个灵跟魂，我们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都要好好的顾惜。比如说我们就是在某一方面没有好好的去做得很好，一天要吃三顿饭，你要吃两顿也好，那营养要保住，你要多多喝水，因为水对你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河水，对灵魂来说。那你要去跟人家分享，因为你这个健康的，因为你要有果子啊，有果子你要栽在溪水旁啊， 按时切果子，属灵的果子，灵魂的果子，还有身体的健壮，你要好好的有这些。然后这些病毒这些灾殃是末世神已经有预言要来的东西，因为在这末世人心诡诈，为了钱，为了要赚这个钱，他可以施行很多诡诈。
对，
我这个因为美国还有我想很多国家大家都在做研究，要找出这个叫做什么抗生素，
嗯，
要找出这个抗体的东西。这个钱呢、啊，有几百万美金早就发出去给这些研究的人去做。
对，
那结果应该要出来的，怎么还没出来？那有人结果要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怎么去很猖狂的去制造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一个戏剧性的，
是
来一个恐慌，谁得到这个病，然后这个产品要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会用高价去买。有人赚钱是这么诡计的，
是
我们知道，神都知道谁在做。有很多人他就是要很有戏剧性，很有舞台性的要做这个，
嗯，
我们都要很小心。可是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有永生神的果在我们心里，我们是不震动的。我们把每件事拿到神面前来问神，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做的这些人还有这些阴谋背后的人，早就他心里不动，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是这是必要发生的，因为现在是已经是末世。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警醒，这些事情是不动摇我们的，不要慌张。这些事情让人家恐慌，然后就有事情。那现在就是大家美国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大家在坦克川普嘛。
嗯，
那有些事情就是快要爆出来嘛。那这些要掩盖他们阴谋的人，不要让很多人去注意这件事情，就把他们转移到世界上的恐慌去，所以才有这些事情。这是有人在说的，我也相信。
嗯。
哦，因为大家太注意这些怎么这些黑官啊，怎么样去搞一个总统，搞得这么惨。
嗯。
然后他就转移阵地，有像说哪里又爆发又枪杀的，哪里又爆发什么事情，哪里又飞机又被炸了，现在又哪里又有什么什么瘟疫，这些都是迷惑，它使人不能专心。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必要给我们，当我们知道背后是在谁在做，完全都在神的掌握中。我们继续的在天天藏在神的话语里边，
嗯，
安静。我们的平安不能失去，这些样把我的平安拿去，没这么简单。平安是要付代价，把神放在你心里，你就不要恐慌。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以前不是有那个非洲有一些东西吗？
嗯，
那些大家恐慌了，那也不见了，怎么又没有出来啊？这些在几个礼拜也会再过去，
是，
只是它的时间线有一点故意在做。这件事是不是要砸掉？
嗯嗯嗯。
美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经济呢？想一想，因为这几天的经济就被剥夺了很多。好，这些事情，
这个
有人在做事情，用一些掩饰的方式。那我们的灵魂体真的是要在神面前，我们做事，我就是反复思想，神会告诉我们。那有时候也不便说的太明显。
嗯。
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存在心里，
是，
就仰望神，不要恐慌，因为这不是很真实的东西。那当然，有人是说，我要借着这个。有啊，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大灾难的时候，有 几部分大部分的人会死亡啊，是有写的，
是啊，
是有写，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
对，
然后你看非洲，非洲现在就是什么有四个国家，非洲有那个什么 Logos 那个灾啊，
对那个grasshopper
蝗虫灾、
yeah.
有那个灾，哇吓死人了，我的天哪，因为这是气候嘛，气候太温暖了，他们的那个他们没有被冷冻，结果就蔓延的，哇这么多，
嗯，
就这样飞啊，看了都可怕，
嗯，
还好它不是在我们这里，我们常常都想说还好，可是我们随时都有神啊，我们在苦难中神与我们同在，
嗯，
你要感谢神，我们紧紧抓住神，
嗯，
这是神有时要非要给我们不可，我们不能撇弃他，我们更要紧紧的与他同在，求他与我们同住，
嗯，
他愿意，他愿意，他是救赎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爸爸，
嗯，
他是我们团圆最主要的中心。不是只是人团圆了、
啊、
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天父，特别是在这些日子里边，他要安慰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就是在苦难中我们每个人神要把我们叫到他面前，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些苦难，他要显出他更重要在我们每一分一秒的生活当中。好，我分享到这，谢谢。
好，谢谢。那我也相信呢，我们所谓的苦难啦、啊、当然都有一体的两面。好，那我昨天读到一个微信呢，是武汉这个疫情呢解决了香港的这个示威游行，也解决了法国的这个黄背心的运动，所以 somehow一个不好的事情呢，解决了两件大事情啊、哦，这个是让当地的政府很头痛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现在讲到经济方面也是很头痛哈、哦，不仅是美国经济，中国的经济会受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看啊、看我们这次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一直在问上帝啊，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我问了很多人啊，没有一个人给我讲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我们也开始来祷告啊，看看了、啊。我从昨天才开始在问这个问题哈、啊，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哈、啊？那照我看来啊，可能要到夏天啊，但是夏天什么时候我还不晓得。我们求主真的让这件事情呢，赶快的结束哈，能够恢复正常。但是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关键在某一些人的手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这种阴谋论哈，但这种阴谋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哈。但是我在祷告当中呢。如果我看到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自己本身会去处理的哈，在灵界当中处理哈。那我不讳言，我昨天在为武汉的几个肢体祷告的时候，哎，我看到的东西是蛮邪恶的啊，所以我也在祷告当中破除哈。也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的祷告要继续的啊，为武汉地区，为全国这个发病的地区哈，甚至我们这边啊，我们今天刚刚才发现一件事情，就在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哦，发现一个病例啊，武汉肺炎的病例，所以大家开始紧张了哈。那我们再看吧，反正呢，我们现在开始要祷告了哈。一个犯病的，我们这旁边的都很紧张哈。我们师母跑去买这个口罩啦，买这个洗手液啊哈，还跑好几家才买到哈。我们这边都很紧张啊，那个口罩都买不到了。 我们现在才发生一个病例就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了，那何况在武汉呢，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教会的肢体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特别的为你们祷告啊。 OK OK 好，那我们就请这个 Let's see， 请这个潘姐妹好不好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那我们爸爸是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啊，你不但与武汉的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在这个时期，主啊，求你给武汉的弟兄姊妹们添加力量，你扩张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所带来的抓美好的旨意，而不是抓被恐惧所吓到。所以求你借着今天的讲课的内容，让我们每个人都抓运用活学活用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与恩膏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站在祭司的职分上面来呼求神。主耶稣，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使我们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再一次举起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